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1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就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发表声明，他在声明当中批评北京以国安法回应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抗议，侵蚀曾经承诺给予香港人的自治以及基本权利和自由。他还指责北京散布所谓境外势力是香港抗议幕后黑手的虚假信息。布林肯表示，同香港民众站在一起，声援他们要求恢复那些被承诺的权利以及自由的呼吁。当日较早的时候，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都就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发表了声明，批评北京破坏香港民主和自治。布林肯在声明当中表示，7月1号，我们纪念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25周年，这个日期当初设想是一国两制框架下承诺的50年自治的中间节点。不过现时显然意见的是，香港和北京当局不再将民主参与、基本自由以及是独立媒体视为是这个愿景的一部分。2019年数百万香港人加入公开抗议反对有争议的引渡条例，北京的回应国家安全法为过去两年以来自治遭到侵蚀、香港居民的权利以及自由遭到破坏奠定基础。当局将反对派的人士投入监狱，其中很多人已经被拘押超过一年。香港的领导层是突击查抄独立媒体组织、关闭博物馆、移除公共艺术作品、削弱民主机构、推迟选举、阻止守夜活动、剥夺现任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执行效忠宣誓。政府官员一直在到散播草根抗议是由爱国行为所操作的虚假信息，他们是所有这些的所作所为都在试图剥夺曾经是承诺给予香港人的东西。我们同香港民众团结一起，并且声援他们要求恢复承诺的自由呼吁。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星期四表示，西方必须要从未能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从而更好地保护台湾海峡以及是和平和稳定。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力量与军事能力的提升，北京越来越多地通过军事高压手段来迫使台湾接受自己的统治，从而大幅度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特拉斯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印太地区的国家，一定要确保台湾拥有防御能力。特拉斯在伦敦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当我们需要吸取乌克兰的教训，这个就是我们本来应该确保乌克兰更早地拥有防御力量。在马德里北约峰会上面亦都表示类似的观点，认为任何入侵台湾的企图都将会是灾难性的误判。他认为北京目前正在重蹈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所犯错误的覆辙，他呼吁西方盟友向台湾提供武器，确保台湾拥有在受到攻击的时候进行的自保的手段。路透社表示，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英国和另外至少6个国家参与了一个帮助台湾制造潜艇的秘密项目。西方国家领导人发出信号，证实他们将参加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虽然最初有抵制该个峰会的威胁，克里姆林宫则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通过视频参加峰会。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是对记者表示，他们将会在必要的时间确切感知道普京是否会前往参加峰会。普京可能通过连线的方式参加峰会，可以为东道国印度尼西亚解决一个头痛的外交难题。西方国家一直对印尼施加压力，要他们将莫斯科从20国峰会排除。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7国集团领导人先前曾经表示，除非普京是被排除，否则他们不会与会。作为今年20国峰会的主席，印尼总统维多多为了挽救这次峰会展开了外交闪电战。他星期四在莫斯科会面了普京，星期三在基辅会面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而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则是在德国会面了7国集团的领导人。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四作出的一项裁决，限制了联邦政府限制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的权利，这个给予了拜登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造成打击。白宫一位发言人表示，白宫律师正在研究这项裁决，行政当局将会根据联邦法律寻找其他的方式继续应对气候变化。 該名白宮份人表示，拜登總統會繼續使用法律賦予他的授權來保護公共健康以及應對氣候變化。保守派大法官佔多數的最高法院星期四以6-3投票的結果裁定，清潔空氣法案並未有給予美國環境保護署廣泛的授權來監管發電廠的溫室氣體排放，這些氣體的排放被認為是造成全球變暖的原因之一。最高法院的裁決可能會讓拜登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計劃變得複雜，預計拜登政府將會在今年年底前出台規範電廠排放的提案。拜登總統的目標是到2030年將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一半，並且到2035年前實現電力行業的零排放，發電廠大約是佔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約是 30%。 海坦吉·布朗傑克遜在星期四宣誓就任美國最高法院最新的大法官，成為美國高院歷史上首位黑人女性大法官。51歲的傑克遜在美國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的主持之下進行了憲法宣誓，並且在即將退休的83歲的大法官布雷耶的主持之下进行了司法宣誓。杰克逊将填补布雷耶的空缺，他在较早之前的法律生涯当中担任过布雷耶的书记员。杰克逊的丈夫帕特里克·杰克逊医生在他宣誓的时候手持两本圣经。杰克逊宣读宣誓词节的时候，罗伯茨对他表示，他是很高兴地代表本庭的所有成员欢迎杰克逊大法官加入本庭的，并且响应我们的共同呼吁。高院的网站对宣誓仪式进行了直播。布雷耶星期三通知拜登总统表示，高院下季休庭前颁布的最后两个裁决之后，他将会在星期四退休。最高法院下个议事期将会在10月3日开始。杰克逊是美国最高法院1789年成立以来第116任大法官、第六位女性大法官以及是第三位的黑人大法官。在承认首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几个星期之后，北韩当局似乎将疫情的出现归咎于在南韩的脱北活动分子释放的气球。北韩官员星期五表示，他们在南北韩边界地区追踪到疫情的起源。在该处，一个18岁的士兵和一个5岁的男孩在今年4月接触了外来物品。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这项声明未有具体指出究竟是什么物品，但是警告居民要小心警惕该个地区出现的气球以及其他的外来物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7月1日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5年再度踏足香港，出席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并且为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监誓。习近平说，香港要长期坚持一国两制，并且强调管治权需要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有政界人士认为，习近平希望发出信息，香港大政方针已定，港人不应该对推进民主进程和改变现状心存幻想。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月1日，习近平在香港出席香港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暨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他致辞的时候强调，落实港版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有利香港发展，并重申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
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习近平说，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民会允许不爱国甚至是卖国、叛国的势力和人物掌握政权，将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个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不能动摇。6月30日，习近平展开在香港的两日行程。他抵埗之后说，香港历经风雨后浴火重生，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
这五年我一直关注着香港，牵挂着香港。我的
习近平说，这五年来他一直关注着香港，牵挂着香港，他的心、中央政府的心同香港同胞在一起。 過去的一段時間，香港經受了一次次嚴峻考驗，戰勝了一個個風險挑戰。歷經風雨後，香港浴火重生，呈現出蓬勃生機。事實證明一國兩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能夠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香港同胞福祉。一國兩制是個好制度。前香港本土政黨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對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希望帶出的訊息是香港人不要心存幻想，
想話俾香港嘅市民聽，就係唔好對於中央就民主制度有過多嘅幻想。佢哋就係覺得而家呢一個高壓嘅打壓嘅狀態咧，係會不斷延續落去啦。其實佢話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啊嘛，其實一國兩制已經變曬形走曬樣噶啦。嘅而家呢個狀態先係對於佢嚟講係一個最理想嘅狀態啦。
今次是習近平在2017年香港回歸20周年之後再次踏足這一片土地，港府嚴陣以待，除了啟動最嚴密保安措施，迫使政黨放棄舉辦示威活動，還加強對媒體的審查。以保安為例，當局為了確保不要出亂子，不惜臨時關閉會場附近的一個地鐵站。鄭家朗就話：唔少香港人對於呢一場政治 show 根本不買帳。
咩安定啊、繁榮穩定啊，對於香港嘅嗰啲特殊嘅角色啊，或者類似呢啲嘅談話，其實全部都係謊言嚟噶啦，咁樣。同埋其實香港市民係唔接受啦，亦都同時間唔係好歡迎佢嘅嚟臨。喺個網路上面，大部分都喺度講緊話，希望七一嘅時候係打大風啊，或者大家喺度埋怨緊佢係過嚟阻礙交通啊，大家係民怨沸騰。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史建宇曾經長期在香港居住和教學，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從習近平的角度來看，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是由美國所操縱。
他後來在2020年能夠透過國安法把香港的這個社會的社会运动给压制下。
史建宇话，习近平后来在2020年能够透过港版国安法将香港社会运动压制下去，他认为他是战胜了美国，所以他在香港讲的那些说话基本上是展示给美国看，亦都是展示给党内的同志看，他有能力带领香港面对美国的挑战。在7月1日的仪式上，習近平向李家超為首的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四點希望，包括提高治理水平、增強發展功能、切實排解民生困難和共同維護和諧穩定。史建宇說，港版國安法實施後，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香港原來以服務和金融業為核心的社會結構被扭轉，正面臨新的深層次問題。
房屋的政策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改变？那香港如果金融业慢慢为
新加坡或者其他，不少人会质疑房屋的政策，特区政府到底作出什么改变？香港在金融业的优势如果逐渐被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取代，香港到底还会有什么产业？北京可能亦都正在规划香港未来的产业内容，如果完全是依靠服务业，应该不足够支持香港的 GDP 继续成长。一连两日，习近平都在活动结束后乘坐高铁专列返回深圳，不在香港过夜，这样的安排引起外界揣测。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认为，这是反映北京对香港存在戒心，
是就是一个压力煲。而家煲水滾啦，其實已經，只不過你同時又冚住佢，所以佢冇爆出嚟。佢其實係落到嚟香港嗰場 show 就係要話俾大家聽，佢係能夠牢牢掌握住香港嘅呢一個管治。咁所以佢有必要一定要落嚟，但係即係佢又要避免嗰個風險，就只能夠即日來回咁嘅狀態啦。咁樣，
台灣學者史建宇表示，面對25周年回歸慶典。北京同習近平處於兩難局面。
二十大對他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他心裡面， 他很忌讳的。中国
事件宇话，二十大对于习近平嚟讲系非常重要噶，佢心入边系好忌讳噶。中共党内好多人对于佢嘅所作所为可能敢怒不敢言，佢唔放心香港嘅形势，但系佢又唔能够唔去香港。喺佢眼中，香港根本就系中国同美国对抗嘅前线。佢可能担心美国仲有其他办法喺香港令佢非常丢架，或者俾佢一个好大嘅挫败。香港部分政界人士就有不同睇法，认为习近平此行显示佢非常重视香港。亲北京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表示，发梦都估唔到习近平会冒咁大嘅风险喺大会上除低口罩用膳。他相信习近平到访香港其中一个考虑是留意到香港在严厉抗疫措施下人才和企业出现不稳，希望趁机到香港视察。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七月一号星期五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日，亦都是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2周年。以往的七日，除了官方庆祝活动，亦都有民主派发起七一大游行，表达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等不同的社会诉求。今年在国安法和防疫限聚令下，连续第3年没有七一大游行。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警方实施异常严密的保安布防。有民主派人士在七一前被国安警察上门守屋，要求他们当日不要上街示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03年由民主派政党和民间组织成立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发起50万人参与的七一大游行，迫使当局搁置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從此民陣每年七一都會發起大遊行，表達爭取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等不同的社會訴求。2020年6月30日深夜，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直接制定的港區國安法直接引入香港實施。去年香港警方再次以防疫限聚令禁止七一大游行，8月15日民阵在国安法的压力下宣布解散。今年是民阵解散之后的首次七一，亦都是接近20年来首次没有民主派人士或者组织申请主办七一大游行。今年七一亦都是主权移交2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主持新一届特首李家超新政府宣誓就职礼，加上去年七一次警案1周年，警方实施异常严密的保安布防，包括封闭举行新政府就职礼的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半岛，大批着上防刺背心、荷枪实弹的军装警员，星期五清晨开始在通往会展的各个行人出入口和天桥布防，截查途人和在场采访的记者。国安法实施之前，经常在七一星期礼前，抬棺材抗议中国人权状况恶劣的民主派政党社民连主席陈宝莹星期四6月30日发声明表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6名社民连成员，星期三6月29日七一前夕被国安警察带搜查令上门搜查，警方并没有带走任何物品，但是各人随后被带往不同的警署约谈，提醒七一不要有示威行动。此外，各人最近都受到警方跟踪监视。声明表示，警方连续2日约见社民连10多名成员和义工，并且对基本法所赋予的和平请愿权利如临大敌，社民连深感遗憾和荒谬。陈宝莹和3名成员上个星期六，即是6月25号七一前最后一个周末，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出口摆设街站，派发传单呼吁市民关注香港已经进入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下半场。对于民阵去年解散之后，今年首次没有民主派人士申请七一大游行，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民阵发起的七一大游行 爭取的訴求不只是政治議題，而是集結社會上不同的聲音，將多元的民生、經濟等訴求聚集在一起，在7月1日主權移交紀念日表達出來。他認為即使香港人沒有七一大遊行，這種爭取社會公義的精神應該繼續存在。至於新冠疫情過後，當局會不會再批准七一大遊行，讓市民再次大規模走上街頭發聲？陳寶瑩不表示樂觀，他認為經濟民生議題，包括工會爭取失業援助金或者全民退休保障這些議題，當局可能會批准，但是一些政治議題，陳寶瑩以今年六四為例，估計將來獲批准的可能性不大。
咁我覺得佢係會有限地去，即係俾一啲聲音去出現咯。咁但係你話一啲所謂政比較政治性嘅，咁我覺得就你睇下六四其實一個例子嚟嘅。六四佢從來佢當然都會有改限聚令，咁但係佢最重要講嘅就係話佢冇講到悼念六四有罪，不過咧你即使一個人咧，你都可能咧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咁我覺得依個咧就係好使好用嘅，即係你可能即係未來咧，我諗依個係一個其中一個手段嚟咯，啊，即係用一啲似是而非嘅法律啦，即係而家你都唔知一人點可以煽動他人啦。咁第二嘅就係話你即係但係依種咁嘅壓力咧，會製造一啲恐懼。咁呢啲聲即係會令到個聲即係市民係唔敢發聲。
記者問及社民連點樣喺國安法嘅夾縫中生存，陳寶瑩表示只能夠話行得幾遠就幾遠。佢坦言各成員都面對風險，而堅持走落去嘅主要原因係對自己有個交代，亦都相信可以對其他人帶嚟鼓舞。
亦都你會相信。呢、這個堅持，人哋係會有睇到嘅。其他人其實對其他人對自己都係一個鼓舞或同埋一個力量嚟嘅。我諗呢個嚟講係會有一個正面嘅一個鼓勵嘅積極嘅作用咯。可能佢實際上冇咩成效。你諗下喺呢度派多幾份單張，或者今日我哋嘅街站唔搞啊，呢個社會都冇任何嘅影響嘅。咁但係你可以見經過市民見到。如果有在咁多警察圍住之下，都仲有人肯願意做街站講下嘢，咁其實呢個就係其他人亦都係一種嘅鼓勵咯，啊，即係令到佢哋覺得佢哋諗啊，咁佢哋喺唔可以喺第二個空間度就可以做其他嘅嘢咧？
喺社民連街站攞傳單，年約六十歲、化名陳先生嘅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主權移交25周年，最大嘅感受係眼淚在心裏流，一言難盡。佢慨嘆香港嘅自由不斷被收窄。
其實好難講嘅，其實好多嘢眼淚在心裏流都講唔出嚟，根本就好坦白咁句，亦都唔敢講咁多嘢，係咪咁樣？咁簡單啦，就係一言難盡，就咁簡單四個字。
陳先生表示，香港社會仍然相當分化，對於50年不變各有不同的解讀。他覺得認為變了的一方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已經不敢發聲。他坦言選擇繼續留在香港不移民，主要是能力問題，亦都放不低親人。
我都是能力的問題，還有一個是你在這裡落地的根，你自己的親人啊，個人脈圈啊，好多都喺度噶啦。最主要係親人啦，係咪先？你咪拍嗰啲走咗啲親人點啊？亦都未必話一定係你移民咗去嘅時間冇眼睇嘅，叫做好事噶。
對於新冠疫情限聚令同埋國安法壓力之下，香港連續第三年七一冇大遊行。前民主派區議員黃文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整體來講是一個很差的跡象，等同宣示香港的遊行集會自由已經不存在。但是他認為沒有遊行不代表社會上沒有反對聲音，政府應該要思考怎樣給民間的怨氣有和平表達的機會。
即是怎樣宣示我們的遊行集會自由已經 不存在了，因為可以行使或者想行使的人 都被還押了或者判刑了。但是我個人就可能樂觀一點啦，即是我覺得這樣就代表沒人遊行就代表沒人反對你嗎？不是的，即任何歷史都會顯示出如果你民怨越來越勁，那你政權會面對相應的後果，即是你遊行其實是一種和平表達不滿的方式嘛。有很多人覺得、啊、我遊行了我就好像做了事了，但是你連這個方式都沒辦法令香港人宣泄，都沒有了這個方法，那個憤怒在哪裡處理呢？那這個是政權自己要想的咯。
今年主權移交25周年，一國兩制50年不變走到一半，黃文軒表示他最大的感受是50年不變其實是一句虛話，中共當初的承諾根本不存在。
我想25周年就最多人會檢視到50年不變這句說話，因為來到一半嘛，剛剛好。咁我自己個人睇法就係50年不變呢句説話都係虛話咯。而家我又唔覺得係變咗，即係佢當初承諾嘅嘢其實根本都唔存在嘅，即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會逐漸邁向普選。咁呢樣嘢已經顯示出喺咁即係過往呢幾年呢10年內，其實佢都係逐漸咁話俾你聽，其實當初唔係咁樣諗嘅。事實上我都唔會俾你咁樣做咁樣咯。
過往曾經在七一遊行擺街站，以捍衛廣東話為主要訴求的民間組織港語學召集人陳樂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連續第3年沒有七一遊行是相當可惜的。他認為政府不應該將七一遊行視為純粹反對政府、反中亂港的活動。他過往多年參與的經驗其實是見到很多民間團體呈現不同的訴求，希望政府聆聽社會各界不同的意見。陳樂行又表示，過往每年七一大遊行的參與人數可以較具體地反映市民對政府施政的滿意度。
過往政府其實起碼他都有個考慮，有個參考，是看到究竟有多少人是對於個施政係咪真係滿意呢？咁樣如果佢好多民間嘅調查唔信任嘅時候，你其實你用腳行出嚟呢啲數字係好可靠嘅，自己都有警察去數人數，咁其實係俾政府施政咧一個好好嘅參考嚟。咁所以今年冇咧就當然可惜啦。
現年27歲嘅陳樂行表示，佢細個嘅時候已經知道每年都有七一大遊行。回顧主權移交25周年，他認為香港人的言論、集會、表達自由是有被收窄的趨勢。他呼籲當局有朝一日疫情結束之後，再次給香港人有遊行、集會、和平表達訴求的自由，因為這些都是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權利。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多名英国政界人物借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批评香港国安法，又指欢迎香港人移民英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多名英国政界人士发表声明，批评香港人失去自由和权利，又支持香港人移民英国。英国首相约翰逊在香港时间7月1日凌晨发表短片讲话，话英国没有放弃香港，英國會繼續信守在25年前曾經向香港和其居民作出的承諾，將繼續盡力要求中國遵守承諾，令香港再度由香港人管治，為香港人的利益著想。約翰遜說，時至今日，英國難以迴避事實，北京已經有一段時間未有遵守承諾，現時情況威脅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亦都威脅香港能否持續進步和繁榮。他表示，英國因此給予香港人 BNO 簽證，至今已經有12萬香港人透過這個途徑申請到英國。短片開始時，約翰遜引述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離開香港時候的說話，說香港主權移交是值得慶祝而非傷心的一日。而在短片結尾，約翰遜說希望當香港恢復港人治港，大家可以以慶祝而非傷心的心態展望香港的未來。 英國外相卓惠斯亦都發表類似的聲明，指出在香港國安法兩年前生效之後，香港人的政治和公民權利一直被侵蝕，反對派被消滅，意見聲音被視為犯法，對政權講真話的人被趕走。卓惠斯說，英國會繼續堅持他對香港和香港人的歷史義務，針對中國違反國際承認的中英聯合聲明施壓。他又說，英國會繼續支持香港，和國際盟友及夥伴要求中國遵守其國際義務。倫敦市長簡世德同樣發表聲明，批評香港國安法令香港人失去政治權利和自由。他指出，自去年1月起，已經有35000名香港人透過 BNO 簽證來到倫敦，簽證計劃在10月更加會擴大。簡世德說，香港人以性命爭取民主和言論自由，英國對香港人有歷史及道德責任。他說，他會盡一切所能令搬到倫敦居住的香港人感到歡迎，因此政府有撥款支持地區組織透過計劃和活動幫助新來到的人。聲明指出，20万英鎊撥款用在8個倫敦當地組織提供心理健康支援、移民及社會福利輔助、加強地區服務協調等等。此外，12個公民社會組織亦都有收到撥款，在地區層面幫助香港人融入社區，例如是舉行英文班以及發放教育和重商資訊。聲明又引述克尼華人社會服務中心經理林懷耀說，希望繼續和倫敦市長合作，歡迎更多來到倫敦的香港人，協助他們貢獻倫敦充滿活力的社會。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个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正就一项大型投资法案进行最后协商工作。这一部法案着眼于提升美国技术的领域竞争力，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和威胁。国会领袖和议员纷纷说，法案的最终协调的文本有望在7月出炉并且通过国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由107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组成的协商委员会目前正是密切讨论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的最终草案文本内容。这部长达3000页的文案的内容主要是目的是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美国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和中国进行抗衡。法案协商工作主要的推动者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杨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项被视为美国最重大的技术投资法案将会在7月正式完成立法工作。他说他有信心法案能够在8月夏季休会之前完成。杨参议员说，有些事情仲需要持续讨论推进，但是目前为止成员都很积极参与，他们正是协商一些关键的修正案的条文，还有一些症结点需要解决，但是他又信心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为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和众议院的美国竞争法两者的最终的协调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在去年6月通过参议院之后，在众议院受阻而陷入停摆，直到今年2月众议院再通过涵盖范围和投资金额更为庞大的美国竞争法之后，两院开始就这两部内容和主旨类似的法案进行最终文本的协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星期和国会共和党领袖召开会议，试图就加速解决法案内容的分歧之处取得共识。舒默和佩洛西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民主党方面期望在7月通过法案。舒默和佩洛西在声明之中说，他们认为国会并没有理由没办法在7月份通过这一部的法案，民主党人已经为了希望能够达成协议做出了妥协，他们乐观地认为这项协议能够很快就实现，而这部法案是必要的，通过解决供应链的问题、芯片短缺问题，来到协助美国人降低成本。他们亦都敦促所有委员会成员 以應對呢種情況應有嘅緊迫性嚟到進行工作。不過，參與會議嘅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同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目前尚未針對法案協商進度同會談內容發表任何嘅評論。喺呢個之前，法案之中嘅一項將中國網絡審查視為貿易壁壘嘅條款成為美國國會領袖嘅討論嘅熱點。根據法案的內容，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USTR 的權力將會大大提升，可以將中國等國的審查制度視為不正當競爭的要素，對其進行包括施加額外關稅在內的貿易懲罰。提出該條款的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代表俄勒岡州的民主黨人懷登以及該委員會的資深共和黨成員、代表愛達荷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克拉帕，這兩名議員長期支持以貿易政策還擊中國網絡審查。彭博社在6月8日援引懷登參議員的話說，法案中的文字是對中國、俄羅斯等國獨裁勢力數字審查浪潮的回應。不過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審查制度造成了對外國科技企業極不公平的市場環境，但是美國通過貿易限制很難壓制中國的審查做法。楊參議員為參議院美國創新與競爭法的起草議員之一，並一直大力推動法案的進程。他對美國之音說，法案當中目前最大的障礙是與貿易對外投資規則有關的條款。楊參議員並沒有透露更多有關法案爭議的細節，僅是表示雖然有些分歧需要解決，但是他有信心委員會成員能夠取得共識，並且令到法案在7月份通過國會。各界普遍認為，這部跨黨派創新與競爭法將會成為美國史上最關鍵的產業政策之一。法案版本內容相當繁複，總共耗資超過$2,500 billion，規模巨大。法案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針對美國晶片業高達$5,200 billion的投資。法案還計劃大舉投資美國技術產業的研發和創新。更重要的就是法案希望透過厚植美國製造業實力來到達到強化供應鏈堅韌性的目標。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克拉漢星期二就是6月28日在參加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 CNAS 一場討論美國供應鏈的研討會的時候表示，跨黨派創新與競爭法將會修補美國供應鏈之中的漏洞。他說，美國供應鏈之中的 80% 的弱點存在於某些產業和製造業的技術，競爭法就是專門針對這一點來到進行改善。克拉漢在演講之中說，他又提到法案還將會強化美國對專利的保護，確保美國有足夠資源和獨特創意開發下一代的新產品。克拉漢議員說，他們美國人的優勢之一就是創新和創業精神。克拉漢眾議員為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和外交事務委員會的成員，同時亦都是跨黨派創新與競爭法協商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他在會上強調，他預期法案能夠在近期通過國會，為美國製造業注入資源。克拉漢又說，法案目標將會專注於將更好更具競爭力的製造業帶回美國這個國家夥伴和研發部門，確保他們投資的錢用於為他們技術的未來作準備。國會兩黨議員幾乎一致表示有信心法案能夠在7月份完成立法程序。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來自維吉尼亞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沃納上個星期在一場線上研討會上面批評法案的協商會議進展太過緩慢。他認為，如果法案在7月中沒有通過國會，將會看到美國半導體公司的反彈。他又說，他們至今仍然未有將法案送到總統的桌上面，這些是國會方面的重大的失敗。他繼續說，如果他們沒辦法在7月中之前完成立法，你將會看到多家半導體公司，你看到他們已經發表聲明說了，即使他們已經宣布在美國進行更多的投資，他們有可能會撤回。沃納又說，他最在乎的就是法案中520億美元對半導體的投資。 沃纳参议员仲提到，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是少数国会两党都有的共识，几乎所有参议员亦都会同意中国是一个长期威胁的讲法。他又说他认为二十一世纪将会是美中技术领域的竞争。美国100多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在这个月中曾经发布一封公开信，联名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协商讨论之中的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以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包括芯片制造。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包括多家美国顶尖知名的科技公司，例如谷歌、亚马逊、微软等。联名信说，在信上签字的首席执行官代表了美国经济之中的主要行业，他们呼吁国会采取紧急行动，达成一个两党和两院都能够接受的竞争立法的议案，并且在议案通过之后送交总统签字成为法律。信函中特别指出，世界不会等待美国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强近年地缘角力加剧，随着台湾站队美国，两岸关系亦都越发紧张。俄乌战事二月开打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担忧中国仿效俄罗斯对台发动武统。根据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本月的客户报告，他们新创的两项指数，台海风险指数和台海风险晴雨表，近三个月以来双双飙升，反映台海紧张局势升至十年最高。不过分析人士说，台海的风险情势恐怕仲会攀升，可能要到秋天二十大召开后，特别是中共对台政策明朗化之后，才能够见真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自全球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台湾因出口佳绩频窜，再加上一度是防疫的优异生，刺激台股表现屡创历史新高。但是自今年二月底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台股出现反转，大盘指数从二月底的17500点左右的水位直落而下，6月29号收市的时候是15240.13点的低档，反映出全球经济受创以及台海紧张情势的双重打击，就连被誉为是台湾护国神山的台积电都无法幸免，股价自二月底的高点回跌到至少两成。台股近几个月的利空跟台海危机闭化脱不到关系，因为股市投资人亦都似乎被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恐慌情绪所影响。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新创的两项指数，一位追踪地缘政治风险新闻报道的台海风险指数，一位是根据台湾科技出口商受中国影响亦是旅游股等变量来衡量市场蕴含住风险的台海风险晴雨表。据彭博社6月21号的报道，高盛在这个月发给客户的观点报告当中表示，两大指数近三个月双双走高，代表两岸紧张局势攀升至十年最高，而且已经反映在台股的走势上边。彭博社引述高盛分析师的评论说，自从二月俄乌冲突以来，台股的互相关系升至是而家时间接最当中的最高水平，这个代表着大盘已经开始反映台海风险，这个是过去十年来首见。美国之音以电邮是致函高盛，希望取得指数走势的原始资料，以及是分析师对未来展望置评，但是高盛婉拒受访。对此，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具名的中国金融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股市反映的就是预期心理与对风险的评估。他说，眼前看来台海的风险情势恐慌是仍然在攀升，而台股应该是至少还有半年的折腾波动期，要等到秋季召开的二十大之后，才能够从中国对台政策的调整是转向于缓和还是是更加激进，进一步提出台海风险指数的实质走势。位于台北的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台股近期惨跌近3000点，
確實是好似高盛所言反映了台海風險，不過包括高盛在內的外資今年以來已經是充分避險，買超台股逼近台幣是9000億，大約是306億美元，未來除非國際股市大幅地修正，否則台股回跌的機率不高。但是值得關注的是未來年半美國升息以及是兩岸政治仍然可能持續牽動台股。
第一个，中国跟美国呢，在台海的军事互相的你来我往的程度在拉高，紧张气氛如果拉高，当然会让台股面临到比较大的风险。
王世聪对美国表示：第一，中国同美国嘅响台海嘅军事互相你来我往嘅程度喺度拉高，紧张气氛如果拉高，当然会让台股面临住比较大嘅风险。其次，中国八月有北戴河會議，年底有28，這個政治的風吹草動亦都會影響到台灣，譬如說習近平的人事佈局或者激烈的人事鬥爭可能都會影響到台股的發展。美中在台海的時有交鋒，6月21日共軍派遣29架軍機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是今年以來第三次出動20架次以上的戰機繞台，但是美軍亦都不甘示弱，6月24日美國一架 P-8A 波塞冬反潛巡邏機穿越台灣海峽，和中共戰機在空中劍拔弩張對峙長達20分鐘。王世聪表示，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定于一尊，若然他的台湾政策转向激进，武统台湾的企图亦都更加明显，将会是台币与台股的最大利空。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高盛指数反映出国际社会的忧心，这个就是俄乌开战之后各国对台海冲突转为悲观。不过他认为台股和台币近期的波动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高于两岸因素。
国际大环境的因素包含了乌俄的问题，包含了中国上海封城，因为全球化的关系，所以对全球的。
蔡明芳表示，国际大环境的因素包含了俄乌的问题，包含了中国上海封城，因为全球化的关系，所以对全球的经济影响都非常之大，才会造成整个台股的大波动。兩岸永遠在緊張，但是台灣的廠商產品仍然是繼續出口到中國，中國對於台灣的產品仍然是繼續在進口，它唯一可以影響的就是農產品，對這些產值相對是比較大，台灣出口佔比大的科技產品還是必須仍然是要接受。蔡明芳認為台灣經濟基本面仍然不錯，除了產業結構持續強化之外，台股和台幣在美國加息之前亦都略有漲幅，受到疫情以及美國對中國製出的科技管制的影響，台商回流持續增加當中。而此外，外商對中國投資信心轉弱，原本在中國或者香港設廠的生產商紛紛轉進台灣，包括不少的化學原料、雲端應用的外商，這些都有利於台灣的經濟前景。蔡明芳分析，中国对台湾的敌意不减，台湾的投资人和厂商早已经习惯这种的危险关系，恐慌情绪并不高。他说部分台湾投资人会避开中国比重过高的投资产品，而部分台商除了慢慢地撤离中国，亦都会作出好心理的准备。这个就是即使是无法立即从中国撤资，仍然可以透过增加海外的投资据点来分散投资中国的风险。
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的话，台币一定是重贬，不只是台湾的股市，全球的股市负面的影响一定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台湾在重要的半导体科技产业上扮演着角色。
如果真的是爆发战争的话，台币一定是重贬，不单止是台湾的股市，全球的股市负面的影响一定是非常之巨大，因为台湾在重要的半导体科技产业上面扮演的角色，大家相信不需要多说。乌俄战争令到大家看到两岸关系可能不是开玩笑，比较多的民主国家愿意为台湾来发声，他们会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台湾自己的事，是全世界在共同面对的事情。香港自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论常念亦都说，中国军机频繁绕台肯定推升台海风险指数，不过他认为中国不敢贸然犯台， 因为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体，不似俄罗斯依赖能源以及农产品，如果兴起战端，中国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马上失业。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不是一下子就掉了一半了，如果是西方制裁中国，可以说是两败俱伤了。因为中国是靠出市场。上面
第二个股市，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股市一下子就跌了一半。如果是西方制裁，中国可以说是两败俱伤，因为中国是靠出口市场。另外就是粮食方面，中国现时依靠进口，再加上原油、能源这一方面影响是非常之大。林上廉认为，俄乌开战四个月以来，乌克兰仍然顽强作战，这个令到中国看到俄罗斯可能的败局，尤其是这一次的战役大伤俄罗斯的国家财政，恐怕是十年都无法复原，习近平势必会引以为教。还有中国的军事力量仍然落后于美国，用他的说话来讲，在全球亦都只是有俄罗斯一个烂的朋友，中国的经济以及出口更加禁不住战争的折腾。因此论上念断定，未来几年里面中国都不会武统台湾，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不能够低估中国的敌意。中国金融学者何光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台股近期是盘整格局，因为台湾前两年疫情控制得宜，经济表现亮眼，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更加成为了 2.98%， 30年以来首度超越中国大陆，刺激台股累创新高。不过台湾股市的市值迅速地膨胀之后，泡沫风险显然亦都提高。
抛开政治啊和两岸因素来说，本身台股虚高，在短期内上涨这么多，不但你创造历史新高，泡沫也是。
抛开政治同两岸局势唔讲，本身台股亦都系吹高，喺短期内上涨咁多，唔单止创咗历史新高，泡沫亦都系存在，所以下滑系可以预期到噶。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台湾今年参加美国政府全球招商活动选择美国投资峰会，这个星期交出亮眼的成绩。全球第三大半导体直晶圆制造商台湾环球晶圆公司星期一在峰会当中宣布，将会在德州投资50亿美元兴建全美国最大的12寸晶圆厂，为美台半导体供应链合作再添新例，亦都反映了近来美台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有一个成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官员表示，台湾是美国在半导体及其他高科技产业有共同民主价值的可信赖伙伴，双方携手合作可以阻止中国利用市场规模对外国企业的强迫行为。全球第三大半导体晶圆硅片的制造商位于台湾新竹的环球晶圆公司星期一宣布，将会投资50亿美元在该公司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子公司所在地谢尔曼市扩大兴建12寸晶圆厂。环球晶圆表示，12寸晶圆是所有先进半导体制造厂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在美国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进口的晶圆之上，预计2025年开出的产能将可以解决导致半导体危机的晶圆短缺问题。正在试图重建美国半导体生产能力的拜登政府亦都对此投资表示欢迎。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环球晶圆的投资对重建国内半导体供应链、强化美国经济、国家安全以及创造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十分之重要。美国商务部全球市场助理部长文卡塔拉曼上个星期就对台湾参加这次选择美国峰会的代表团表示，台湾厂商在这次的峰会当中作出在美国投资，就是美台在科技贸易及投资合作框架下的早期收获。选择美国投资峰会代表团团长、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龚明鑫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的演讲当中表示，在全球供应链受到美中贸易战、新冠大流行影响面临着重组的时候，美台应该是在民主自由价值的共同基础上加强供应链的合作。他说，台湾企业在这一波的供应链重组当中，以半导体、网络通讯产业以及是信息产业的硬件为主，它是涉及到相关企业 未来二三十年在技术、人才以及资金上的流动，而美台在高科技产业位居全球领先地位，因此双方应该是加强半导体、5G、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的合作，如此才有助于增强彼此产业的供应链的韧性。龚明鑫解释说，供应链最重要的并不是它在某一个地区的生产所占的比例，而是它的稳定性以及持续性，这个就是所谓的韧性。企业的投资必须要考虑的是是否有其他的原因破坏这个的韧性。他说，比如过去供应链集中在中国，中国经常是运用这种的状况去要求你的技术上的一些的转移，甚至于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甚至是知识产权的让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最近发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为世界各地因为良心驱使而寻求潜行他们的信仰而杀害、殴打、威胁、骚扰或监禁的人发声。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塞恩强调了报告的三个关键的主题。
First, too many governments use discriminatory laws and policies and abuse their own people.We have seen two genocides of religious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and in Burma.
他说首先太多的政府利用歧视性的法律和政策并侵犯本国人民。他们近年来看到两宗对宗教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在中国和缅甸。侯塞恩大使说，俄罗斯去年被首次列为特别关注国之后，变本加厉地侵犯宗教自由，而不是扭转错误罗斯法庭定期对行使宗教自由的人施以过度的刑罚，并不断创下纪录。俄罗斯当局对极端主义分子嫌疑人的住家进行了几百次的突击搜查，经常包括暴力。报告的第二个主题是煽动世界各地暴力和冲突的社会不宽容和仇恨在日益升高。侯塞恩大使说，各国政府面对这类压迫绝不能够沉默或者是袖手旁观。他说，
Anti-Semitism, Anti-Muslim hatred and xenophobia are on the rise in many countries. Democratic backsliding and the rise in nationalism and nativist rhetoric and policies have been used to justify violence towards members of ethnic or religious minority groups.
他说反犹太主义、反穆斯林的仇恨以及仇外情绪在很多国家都在上升，民主倒退和民粹主义抬头以及本土主义言论和政策都被证明可以用来对少数族裔或者宗教少数团体和在历史上被边缘化的民族行使暴力。但是侯塞恩大使说，报告第三个主题呈现出积极的一面，就是公民社会、政府和多边伙伴之间的合作已经出现了一些进展，为了解决这些复杂的挑战带来了希望。独立和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帮助政府解决问题，通过将最重要的议题曝光来到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的人民。侯塞恩大使又说，公民社会兴旺了，政府就能够增加透明和问责，对公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切实的影响。他又说，他们最大的希望是他们能够一起将他们的努力联合起来，确保全球各地尊重宗教自由或所有民众的信仰，他们继续和所有寻求潜行自己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